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你救我们，使我们得以认识你，我们可以信你，我们可以爱你。因着你在基督里，你不但拣选我们，你也拯救我们，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得以认识真理，我们今天才能够知道我们错了，我们是罪人，我们本来应该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是你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欢欢喜喜，求你赐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的，使我们的信心是真实在你面前的，也是真实的在人面前的，与我们同在，从老到小都在你面前，求你帮助赐福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蒙拣选的信心一，讲到了信心的对象。当我们蒙神的拣选，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我们讲到我们重生得救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到我们马上就会产生一个信心，因为我们从前是死人，现在活过来了，我们可以见到神，可以认识神，可以明白神，可以相信神。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信心呢，对象一定是神，因为是他拯救我们，这旨意是他在万古以先向我们所发出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呢，一定是神自己，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显明他的恩典，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东西。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的目标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件东西的上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忧愁，我们属灵的道路走的就歪歪扭扭，坎坷不平。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无论我们所推崇的名誉、金钱、地位，这一切我们的聪明都不能够成为我们信心的目标，都是靠不住的。而真正靠得住的就是神自己，因为我们能够得救是神他自己的旨意，并且他自己做成，而且又亲自赐给我们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看，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大家我说哎，我们信不信耶稣呢？大家都会举手，都会信的。那么我们看到说，我也是倚靠神哦，我读的也是圣经哦。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再看信心的真实。当我们讲到我们说我们要有生发出来一个信心的时候呢，不是单单我们嘴巴上讲说我信耶稣的，而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信心展现在人的面前，是人可以看到的，是人可以知道的。而这样的信心呢，不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有信心的，而且别人也可以看出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信心它一定是可以被看出来的，但是可不可以看到呢？你说现在你看我的信心在哪里，我站在这里你看不见的，是通过我日常的生活你可以看到我的信心的，因为这不是凭着肉眼可以看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很少去查验我们信心的真实性，我们不去查验我们信心的真实性，我们就误以为我们有了，我们觉得我信了，但是是吗？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两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看信心的真实性。当我们去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讲到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个新造的人，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里面所讲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个新造的。那既然有了新造的，就有个旧的嘛，他俩是不一样的，是新的，不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上怎么改进改进，加工加工，改善改善，不是的，它是个新的，全新的。然后呢，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旧的和新的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成为了一个新人呢，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恩典，然后呢，这恩典是什么呢？我们与神和好了，然后我们又从那里得到了一个恩赐，或者是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传福音这样的职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一个新造的人和旧造的人，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的生活方向，他的生活的法则是不一样的，是可以看出来的。提多书第一章15节到第16节也这样讲，他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你会看到他的信心就是向往着什么呢？向往着洁净的，向往着圣洁的。而不信的人呢，他们连天地良心都不讲的。16节说，他们说是认识神，形式却和他相悖。他说我相信神，我得救的，但是做的事呢，好像都与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神说不可以偷窃，那他偏偏去偷窃；神说不可以撒谎，我们偏偏去撒谎。这样的人说自己是洁净的，但是他却不羡慕爱慕那些洁净的事情，而去行那些污秽的事情。这里说怎么能够知道他是洁净的呢？然后他就说，这样呢，他本是正物的，是悖逆的。换句话说，虽然他表面上看出哎，我是洁净的，但是他本是本来是他原来就是什么，是可憎的，是悖逆的。说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因为他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所做的。所以由此我们看到，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换句话说，他的信心我们是可以看见的。我们今天就借着两段经文来看，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个旧人过去的时候呢，那个旧人我们都知道，就跟随亚当一起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根据自己的肉体来生活的，他们不介意上帝的存在，他们也不介意上帝的旨意，我想怎么活我就怎么活。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一个他是不单是活过来，而且一直会活在神的面前。为什么？他是凭着信心。当罗马的教会保罗给他们写信的时候，就讲到了说，这样的救恩，这样的恩典，你们得救了，你们不是灭亡了，你们反得永生了。于是呢，有些人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说哎呀，那好了，我得永生了，那我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对吧？是不是？反正我已经有永生了吗？我已经得救了吗？而且神救我的旨意不会改变的，那我就可以犯罪了。保罗这里说，因为保罗前面跟他说，当我们过犯多的时候，神的恩典也多，当我们过犯多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赦免的恩典也多。所以有些人就说了啊，那我们就犯罪吧，我们犯的罪越多，神的恩典越多咯。然后保罗呢就驳斥这样的话，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说得救了，我为了要更多的神的恩典，那我就多犯罪了，我多犯罪神的救恩就多给我，我多犯罪神的赦免的恩典就多给我了。保罗说可以这样吗？保罗说断乎不可。也就是说，那个旧人和那个新人，新造的人，他们俩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旧人是在肉体的邪情私欲当中是放纵的，而这个新人呢，他会与这个罪恶要一刀两断的，不会再在里边了。他说断乎不可。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的呢？啊，我们就明白了，原来一个重生得救，一个真正相信人的人，他怎么样？他是已经死了的人，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他说你为怎么可能还在罪中活呢？在罪中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会在罪中活着的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当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讲过受洗课，进到水中表明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出来表明与主同复活。说我们受洗的是表明什么？我们的旧有的我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这个带着罪恶的身体，这个罪恶的人已经死了，与基督一同死了。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叫从死里复活一样。当我们从死水里出来的时候，表明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说，那个带一个旧有性情的那个我，撒谎、仇恨、欺骗、谎言的那个严重还已经死了，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死在哪里了？死在我的罪里了。 和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当我起来的时候，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和基督借着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有一样的生命。当我从水里出来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我的一举一动呢，就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这个样式像谁呢？不像以前那个我，那个罪恶的我，而是像耶稣基督。啊，原来一个人重生得救，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就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他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他不再活在他旧有的性情当中，而是活在神的面前，有神的形象，有神儿子的形象。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哎，我们下到水里边就与他一同死了，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说，我们若这个洗礼是有效的，表明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那我们的旧人就已经死了。那我们当起来的时候，那么与基督一同起来，一同复活。那么我们起来的时候呢，既然我们在罪上面与基督一起死了，那么在基督复活的新生的样式上呢，我们也应该与他联合。也就是说，我们当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像我们的主耶稣，不再像以前的那个旧有的人。然后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了，已经死掉了，我们不欠罪任何的债的，我们不欠他的。我们之前为什么成为罪的奴仆？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欠他的，因为我们犯罪了。但是呢，现在呢，因着我们的旧人和基督一同定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基督替我们偿清了我们所欠罪的这个债，我们今天就可以脱离罪了，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了。我们以前做他的奴仆，是因为我们欠他的，因为我犯了罪了嘛。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清了我们欠他的这些罪债，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愤怒、神的咒诅、神的公义的审判。那么我们今天不欠罪什么的，所以我们今天若再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主的问题，主已经替我们偿清罪债了，而是因为我们里边这些盈余的邪恶和我们肉体而来的邪情私欲。好了，下面他说，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就是罪里对我没有力量了，说了不算了。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了，我都死了嘛，我在罪里边死了。第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因为他已经做成了这救赎的大功，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不再死了。同样我们也一样，我们若在基督的里边，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死在里边，我们借着基督将罪债偿清，我们得以与基督一同复活时，我们也不再死了。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凡信他的人就永远不死，就是这里边所讲的，就与基督一直到永远同活，一直到永远。然后呢，他说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死因为他已经进入了永远，进入了永生，死不能够捆绑他。第十节，他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向活是向神活着，所以这个人当他的旧人的死掉的时候，罪在他身上没有权势的时候呢，他就活在神的面前一直到永远。好了，那我们就清楚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他重生得救之后，他就会凭着信心活在上帝的面前，他借着顺服住在他里边的圣灵，借着神的话语，他就按照神的旨意在生活。当他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管这种生活就叫敬虔的生活。过这样敬虔生活的人，他就有神儿子的形象，人家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呢，信心不是一个不可见的，是可见的，只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愿意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觉得我信了，觉得我信了，但是别人看着怎么不像呢？因为凡是重生得救的人，他里边的信心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一句话一个宣告，而是活在里边，活在我们的里边的，并且我们在这个信心当中活在神的面前。旧的人是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新的人是想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活。为什么要按照神的旨意活？他要凭着信心 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为什么要凭着信心呢？借着信心显出来呢？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相信已经成就的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恩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但是还有一部分我们没有见到的是什么？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将这救恩完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我们也没看见的。所以我们今天你来这里做什么？就是带着对耶稣基督可以再来将这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信心，我们才得坐在这里啊，对不对？否则你不会坐在这里。我们今天为什么远离罪恶？人家骂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骂人家？人家恨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恨人家？我为什么不去用谎言去欺骗政府，去欺骗朋友，去欺骗弟兄姊妹，因为我信神。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审判之下，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凭这个来活着的，而且凭着信心按照神的旨意在活，人家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不一样的。你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按照这个世界的传统而活，而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活。那大家都按照这个世界的传统而活，我为什么就按照圣经而活呢？这就叫信心。因为我们相信圣经上神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和使徒所预言的必定要成就，他要审判一切的罪恶，他要将那些信的人赐给他们永生，将他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这就是我今天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活着的信心所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信心，是可以看见的。如果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真的是一个清醒的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信心的。当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的信心的大小，真的。上个星期二的时候，我在跟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还是蛮有信心的，虽然信心不太大，还是蛮有信心的。但是经历了事情之后呢，才发现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我坚信一点，神显明我没有信心，他是为了加给我信心。神做到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不是在鼓励你们，我在向你们认罪的。我们现在买了一个堂，是吧？买了一个地方，神给我们看见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上个两个星期呢，我的信心处在很大的考验和波动当中，你知道为什么？我头一次被钱困扰，我头一次被钱困扰，我觉得说，哎呀，你说，哎呀，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聚会，真的美好。我也看到的是神祝福给我们。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要有钱就好了，我要有100万，有200万，我就直接给他买起来，让我们大家用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每天就在想，我要如果多有钱会多好呢？我头一次才发现，我在钱上没有那么大信心。因为我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在钱上是过关的，但是借着这件事情显明我并没有完全过关。但是当神显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很羞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我给你们讲的时候，当约书亚把他的信心眼光看在摩西的身上，他就胆怯；放在他自己身上，他就胆怯。耶和华神，这是我的事情，同样买堂不也是如此吗？你看我跟你们讲的很清楚吧。但是我自己也落到这样的软弱当中，所以我们自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信心。所以一会儿的结束的时候呢，跟弟兄姊妹分享神如何在我的软弱上边来帮助我。因为神做事不是这样做事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不是靠着摩西，也不是靠着约书亚，也不是靠着那些大能的勇士，靠的是耶和华神，因着他已经向 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已经立约要赐给他们。我们也一样，神的事情是神来做主的，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来成就神的旨意的，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成就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说起来容易，遇到事情的时候是真的难。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可以反映出来，如果我们自己真的爱神的话，是可以反映出来我们的信心的，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我们今天主日学讲到大卫，大卫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我爱你。我们都说过吧，都说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爱你。大卫怎么表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你看大卫一有事了去祷告，像摩西一样，有什么事情就祷告耶和华神，保护我，保护我，救我，救我，对不对？而我们呢，讲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这个事我能处理我就处理了，处理不了的耶和华，这事我力量不够了，你加给我点力量吧。不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不是我 70% 的力量，他就是我的力量。但是我们常常我们会依靠自己，觉得我们自己能搞定，而我们搞不定的时候，耶和华神你再帮我一下，我这事搞不定了，这是错的。大卫说我爱你，大卫说我爱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他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他就投靠耶和华神。还记不记得诗篇当中我们所讲过的，当那些敌人追赶大卫的时候，边上的人就说，大卫啊，你不说耶和华神会保护你吗？耶和华神没保护你啊，你赶紧跑啊，你看那鸟啊，遇到捕鸟的人都知道往树林里跑，你赶紧跑啊，你不跑就被人抓住了。大卫怎么回答？大卫说，像我这种人，像我这种人，什么样的人？耶和华是我神的人，我岂能逃跑呢？我要去哪里？我要去我的主耶和华那里。这叫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爱你。这就是大卫的信心。我们有多少次遇到这些事情的，遇到艰难困苦，夫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学习的问题，事业的问题，你去投靠耶和华呢？但是我们嘴上称他为主，我们嘴巴上说我们爱他，但是我们却不投靠他。这就是下边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信心是与人有益处的，是可以使人可以看到的，是真实的。我们看雅各书，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第16节这样说，这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经文。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我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但是别人都看不出来，我做事情你根本看不出来我是不是有信心的，说这有什么益处呢？与你有什么益处呢？没益处，这样的信心只能骗你自己，连别人都骗不了，更不要说骗神，没有益处的。而真正的信心呢，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凭着信心而得到耶和华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发出的一切的应许。因为耶和华神说，怎么说？他说，无论神有多少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看到了，我们就可以借着我们的信心来支取神在耶和华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我与我们是有益处的，而我们这个益处还与别人有益处。我们看说，这信心能救他吗？这是假的信心，不能救他。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少了日用的饮食，就是贫困交加了，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对他有什么益处呢？一个人饿了来到你说，哎呀，我饿了，你说平平安安去吧，为你祷告，而他走了他还是饿嘛，对吧？他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也就是说他对神的依靠没有表现出来。弟兄姊妹，我们活着是靠什么？我们讲说靠着双手，对不对？我们讲我们靠着我们的双手，靠着我们的劳动。那我问你，那鸟儿也不种也不收，他靠什么活着呢？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明白，哦，原来我们活着是仰赖于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着不单靠食物，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 所以我们的信心也可以使别人得到这信心所带来的益处。我们不会因为说帮助那些贫穷人有需要的人我们的会减少，相反神说我就多多的赐给你，多多的加给你，看到了。所以给予是一种祝福，我们人通常认为给予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失去，而在神的里边告诉我们，我们越多给人家，耶和华神就多加给我们。所以信心是与我们有益处，也是与我们周围的人是有益处的，是有益处的。不但我们能够借着信心在神那里边支取一切的丰盛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将这恩典借着我们来留给我们周围的人。大卫在诗篇当中说，当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看到大卫仰望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就喜乐。当他们看到大卫仰望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替他报仇的时候，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怎么样，就归向神，看到了。我们也一样，当我们的生命当中人可以看到信心，看到仰望神的时候呢，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就可以因着我们而怎么样，而靠近神，而敬畏神。这不就要见证吗？如果人在我们心生命当中看不到这样的信心所带来的行为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使人绊倒的，不但不会得到益处，还会把别人绊倒。所以这就叫什么，这叫自欺欺不了人，最后只有自己被欺骗了，别人你都欺骗不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信心是与给予人是有益处的。第三，我们看到信心的真实在于它一定带着一个行为可以被人看见，也在雅各书当中。然后他就讲到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以前举过这样的例子的，比如说我相信某个医生可以治好这个病，比如说哎呀我的腰很痛，那我相信，我说弟兄姊妹，我特别相信徐医生能治好我的病，但是我就是不找他看。然后你就问我，你真的相信徐医生会治好这病吗？我真相信，我特别相信。说那你现在都起不来床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他看呢？这很显然我在撒谎。所以这里边讲的基本是这个意思，信心若没有因着信心而带出来的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是假的。第八节说，那么就会有人这样说，有人说哎，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特别相信徐医生可以治好我这个病，但是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另外一个人来就说了，你说你有信心呢，我有行为，我什么行为呢，哎，打个车我赶紧去看徐医生把我的腰治好。他那个信心是真的，而我的信心是假的，因为他的信心马上就带着一个行动，而我的是没有的。然后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另外一个人就说，你说你相信，你告诉我你怎么相信，你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看我才真有信心，我的信心在哪里呢？我去找徐医生看了。所以信心呢是带着行为的，我们严格意义上讲的，我们每天的生活呢都是凭着信心来活着的。比如说今天早晨我出门要开车，我要开100公里的车，我需要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我这个车可以开到那里，对不对？我需要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我要相信我开这段车我会很清醒，不会因为车祸而死在半道上。吃饭也一样，你出去上餐馆这吃饭，你也凭着信心，你相信这餐馆比较干净，不会吃过之后会肚子痛，对不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信心。我们今天出门来教会，我们也要有个信心，不会有意外发生。所以信心一定是带着行为的，这是一定的。好了，下面19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好了，有个人说我相信神有一位，然后说你信的不错。所以有些人说我信，你信谁？我信有一位神。所以保罗马上说，你信的不错，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但是呢你信的不错，说鬼魔也信呢，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鬼魔信神，他是战惊的哈， 因为他知道他的结局就是灭亡，他的结局就是被打入神永恒的愤怒当中，所以他战惊哦。但是这个人，他说他信神，他却丝毫的行为都大家都看不见，连战惊都看不出来。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什么？这个人的信心还不如魔鬼的信心真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一定要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的信心，否则我们称我们自己为信神的，但是我们的行为却跟不信的人没有两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信心还不如鬼魔更真实。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所以呢，二十节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这已经很语重心长了，说你要知道啊，你如果没有行为的话呢，你这个信心是死的，是假的，是救不了你的，是没有得救的信心的。信心是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它不是一个宣告，我信神，不是一个宣告，也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决定，我决定信神，不是的，这是一个只有在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当中才能够生发出来的。他不单说我是相信的，而且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是完全的投靠的，这才是真实的信心。但是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变成了一个虚浮的宣告，我信，或者做一个虚浮的决志决定，你能决定了你自己吗？你决定不了。所以我们认为说我做了决志祷告了啊，我就好像就行了。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的生活，神告诉我们洁净的人凡事都洁净，看看我们的生活洁净吗？洁净不是我们宣告我洁净我洁净我圣洁我圣洁，而是要看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真正过着一个敬虔和圣洁的生活，这才真正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是不是爱神，是不是属于神，是不是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好，下面弟兄姊妹需要有一点耐心，我们要从圣经上找到这样的根据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章经文。我们快速的把它过去。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讲到了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讲到了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我们没看见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真实。为什么？因为神如此说，我就如此信。虽然没有发生在我面前，但是我知道这是个事实。比如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他还要再来，他也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来宣告他还要再来，他也借着天使宣告说他还要再来，他自己亲自也宣告说他还要再来。我相信尽管他还没有来，我知道他一定来。你说你死之前他不一定来，我死之前不一定来，但是我死之后他一定来。所以这就叫信心。第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也就是说有一些古圣先贤，他们已经这个他们的信心已经是经过了验证的，已经他们的信心已经经过验证是真实的了。好了，第三节说，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因着信，他讲到的是什么呢？是讲到了那些使徒们。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出来的。所以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们相信的这位上帝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并且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独一的真神。下面第四节他马上就说了，亚伯拉罕因着信，亚伯拉罕说他是信神的，那么他就带出了行为什么呢？他因着信就献祭给神。什么叫献祭给神呢？就是承认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献祭于你。献祭给谁？就是表明谁是他的神。所以呢，当我们去看有一些很多的商店，你去看的时候呢，他们会拜偶像的。在那个商店里边呢，会有一个小地方，那里边摆着一个什么东西哈，不明白，反正是怪模怪样的一个东西，完上面摆一个苹果，完摆两个假的蜡烛。什么意思呢？他在向那个神，就那个东西在献祭，那个东西就是他的神。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向谁献祭谁就是他的神。亚伯拉罕因为信神，他就向神献祭亚伯，然后呢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喜悦他的，神是喜悦亚伯献祭的。 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这信仍旧说话。也就是说，亚伯的信是被神悦纳的。亚伯的信如何用行动表达出来？他向耶和华神献上最美的祭。第五节说，以诺因着信就被接去了，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是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什么名证呢？他与神同行300年。他与神同行啊，什么叫与神同行呢？就是神按照神的心意在生活，神如何来教导他，他就如何的生活，这叫信神。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信神，就是你要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你说你有信心就是这样子的。而以诺呢，他没有经死，直接被神接走了。然后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切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能够讨神喜悦的信心呢？不单称我们我是信神的，而且是什么？我们因着相信这位上帝是良善的，要赐给我们良善的，我们去投靠他的人，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信心带着行为的。如果我们说我们信神却不投靠他，实际上这按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他本性良善的质疑，这是罪啊。然后呢，第七节，然后说挪亚因着信，挪亚也是信神的，他也有信心的。他的信心表现在哪呢？既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就动了敬畏之心。未见之事是什么？就是过100年之后要有洪水下来将这个世界毁灭，那个时候还没有一滴水下来呢，他就动了敬畏之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那世代什么的罪？不信的罪。因为亚伯相信，他就造了方舟，而那些人不相信，他们就不肯悔改，然后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他是得救的。亚伯拉罕也是因为他信，因为他信，他就带出一些行为来。什么行为呢？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将往将来要得为业之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信神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当神呼召他说，你要离开你本地本族本家，要往我所赐给你的地方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马上收拾行李卷就跟他走了。但是当他跟耶和华走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看到了，他带着一个行为。第九节说，他因着信，亚伯拉罕也是因为有信心，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旅，好像在做异地居住帐篷一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所以当亚伯拉罕神应许迦南地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得到那片地？没有，但是他宁愿寄居在那个地方。寄居那个地方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寄居的，但是这片地是我的。因为神说他们必要从服侍埃及人400年回来之后才能得这地，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得这地之前怎么样？他在那里做客旅。他的最高的信心的表现是什么？他花400舍克的银子在买了麦比拉洞那块田，把萨拉葬在那里，把自己也葬在那里。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最高峰？因为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萨拉死的时候，那片地还不归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就拿钱买了那片地，把自己的祖坟放在那里。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片地虽然现在不是我的，但是以后一定是我的，我把我的祖坟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说的。看这个信心，亚伯拉罕死后几百年呢，他们才真正的得，甚至于上千年了，他们才得到了这片地。但是亚伯拉罕在上千年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祖坟放在那里，向世人宣告这片地是我的。好了，因为他等候，后来呢，我们看到了以撒、雅各也是一样，以撒和雅各他们也要买一片地，最后葬在哪儿了？他们没有买另一片地，都葬在亚伯拉罕的那个祖坟里边了。第十节说，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应许所经营所建造的，因为这是耶和华神应许他的。这座城是什么？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迦南地。第十一节，亚伯拉罕因着信 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你要生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七八十岁了，第二次向他应许的时候已经一百岁了，但是亚伯拉罕相信。虽然萨拉已经九十几岁，亚伯拉罕快到一百岁，但是他依然相信。因此十二节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多，海边那样沙无数。他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他看到了神所应许他的实现了，他的信心成为了真实。我们都喜欢唱一首歌我心灵得安宁。你留心第四节第四段那里边讲的是什么？他说有一天神要使我的信心可以看见。什么叫我的信心可以看见？就是我所信的成为真实了。亚伯拉罕一样，他所信的成为了真实。纵然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萨拉也过了生育的年纪，不是过十岁八岁，过了好多了，已经没有生育的指望了，他就看到了他的后裔以撒，神所应许的成就了，他看到了他的信心的果效。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在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思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另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些人怎么样，他们都凭着信心仰望这位基督，他知道他是属于天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虽然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位救主的降临，并且看到这位救主做什么救恩，我们没有，他没有，甚至于都不清楚这样给他的应许，还要再来的应许，但是他凭着信心死了。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定会回到他们所盼望的那个更美的家乡里。然后我们看到了说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所应许的啊，这个儿子是一百岁生的，欢欢喜喜从神那里得来的。但是呢，神跟他说你要把你这个儿子献上作为燔祭给我。那么亚伯拉罕就要将他儿子献上，但是论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十八节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什么叫献以撒？要把以撒切碎了，然后把它烧了，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神。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去把儿子去献上，但是去献上的时候，他为什么敢去献上呢？因为他神曾经应许给他说，以撒要有个儿子，要有孩子的，所以他才敢去把以撒献上。因为他知道什么呢？因为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什么意思呢？既然神应许给我以撒要有孩子，那么他必定不死，如果即便是他死了，神也能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信心才去献以撒，这不是闹着玩的。第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凭着这样的信心去献以撒。二十节，以撒因着信，讲到他儿子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啊。他在为将来的事情给以扫和雅各来祝福。为什么这里讲到因着信？因为神跟跟以撒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因此他给他们两个祝福是不一样的。然后二十一节讲到，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讲到了雅各。然后讲到了约瑟因为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要从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就是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他们要在埃及要服侍埃及人四百年，服侍四百年之后他们就可以出埃及然后进到迦南地。但是呢，当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谁呢？约瑟是雅各的儿子，在那里做宰相，但是他死了。他死的时候呢，他就留下了一个遗命，告诉他那些兄弟们说，我相信耶和华神 所应许的，他必带领我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列祖所睡的那个地方，就是迦南地。他说你把我的骸骨要留着，你要一代一代传下这样的命令，就是当耶和华神的日子满足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别忘了带着我的骸骨，因为他也要把他自己要葬在亚伯拉罕的坟墓里。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因为当时要杀掉的，他并不怕亡命。所以讲到摩西的妈妈，因为他信神，所以他相信神会保护这个孩子，所以把这个孩子怎么样，没交出去，把他养了三个月。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之子、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着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为信心的缘故，他不愿意成为法老的女儿，成为什么？成为埃及的法老，成为法老的王子。他宁愿称我是希伯来人，我是以色列人，我是神的百姓。然后第28节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因着信过红海，如同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水吞灭。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转了7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了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喇合凭着信心接待这两个探子，那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呢。所以这些信心的伟人们，他们都带着行为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但是没带行为的。这就是信心的定义，以及信心的真实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就是希伯来书的11章。然后11章中的作者说，我何必再说呢，不说了，说的太多了。从我们的列祖一一数下来，他们因着信，他们都得到了美好的证据，因着他们的信心，耶和华神的应许都信实的成就在他们身上。他说我不要再说了，他说若要一一的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萨摩尔和众先知的事，那时候就不多了。他说如果要把我们以色列人的列祖这些信心的伟人一个一个列下来，那说不完呢。第33节就讲到说，他们因着信，他们因为信心就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在与这些敌国征战的，而每一次耶和华神都信实的使他们得胜。35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他们都是因着信心而冒死的人，不惜牺牲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盼望的是一定会复活。又有人也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困苦害，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过着这样漂流无定的生活呢？谁不愿意安居乐业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凭着信心要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而在希伯来书当中，对这些人，在世界上人看他们是什么？痛苦漂流无定的人，但是在神的眼里，这些人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极高的评价，我们想一想说，这世界都不配有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呢？神喜悦这样有这样信心的人。然后39就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了，神都信实的应验在他们身上，都拯救了他们，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他并没有看到这位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看到了这位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也看到了这位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得到了他这样应许的再来。这个这一切的 工作，这一切的应许，我们都是与这些信心的伟人同得的。虽然他们没有看到，虽然他们的眼睛没有看到，虽然他们的耳朵没有听到，但是他们因着信心，他和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也必与我们一同在基督里复活。而且我相信这些为主殉道的人，按照启示录当中所说的，他们要比我们先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不是一个宣告，一个祷告，不是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围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今天如果读这些人，觉得这些信心的伟人对于我们来说还虚无缥缈的话，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列祖，那么我们周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哦。哇，我们中国桥这些讲员，他们都是有信心的人呢、哦、他们都是为主冒死的人呢、哦、他们都是为了主把自己摆在神的永生当中的人呢、哦、这是我们看得见的。虽然不像云彩那么多，但是也挺云彩的，就在我们当中，就活在我们当中啊。你比如说潘弟兄，他从中国过来，过来之后马上翻译，翻译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然后飞飞机就回去了。跑火车弟兄每次都是周五晚上来，晚上来在这仅有吃饭时间，然后马上开始讲，讲10到12个小时，然后星期一早晨4点5点3点就走了。他们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属灵的人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的荣幸，这是我们的极大的恩典，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呢？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是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有果效的，我们的信心是可以带来祝福的，而这样的祝福是可以使我们脱掉我们这些旧有的性情了，使我们从肉体而来的这些盈余的邪恶和从世界来的这些引诱和试探，我们是可以脱下去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常常在世界的引诱和试探当中，常常在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当中？因为我们没有去奔跑，我们没有去跟随，我们就是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闲的懒的。当你去奔跑的时候，凭着信心去奔跑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考虑更多的，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当你奔着这个目标去跑的时候，当你向永生奔跑的时候，你就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很简单，如果我们不去朝着目标奔跑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里，你与世界永远都是朋友。当我们朝这个方向跑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背对着世界的，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偏偏就愿意站在这里，我也不朝那边跑，我也不朝这边跑。那当我们不朝两边跑的时候，实际我们在朝哪里跑？在朝世界跑。信心，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然后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在奔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耶稣不但救我们的那一刻赐给我们一个信心，而且他可以保守我们这个信心。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很难理解说，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怎么就能够保证创始？我们可以理解，怎么能够成终呢？弟兄姊妹，你去爱神的话，你去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明白他的旨意，你就知道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就能够尝到这天恩的滋味，他就会吸引你。你不信你试一试，他太美善，他太完美，他一定会吸引你去认识他。你认识他，你就知道他的旨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结满了信心的果子。人家看我们，我们不但是有信心的，而且是有什么信心的表现，人家看出来这是个有信心的人。 约翰福音三章七到九节，这里讲到了施洗的约翰。约翰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所以当这位施洗的约翰在旷野呼召人悔改受洗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来到他面前要受洗，但是有些人，大部分人呢，都站在边上看，看一看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看一看是不是神要借着这位施洗的约翰又传达了什么新的律法，在摩西之外传达了新的律法。所以呢，约翰就看出了这些人的心意，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要来到这里来看我？你们目的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吗？你们是想看到是不是有个新的律法你们可以守，你们可以逃避神的愤怒吗？第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意思？你们说你们信神，你们相信的是律法，不是相信律法所显明的神。因为你们相信律法，所以你们到我这里来不是寻求悔改的，而是寻求律法的。所以你们要悔改，要结出果子来。你们所要信的不是律法，你们所要是信的是向人启示律法的这位上帝。然后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就是你的信心要显出果子来。然后说有亚伯，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会说，哎，我来教会了吗？以色列人会说，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先，所以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了，我是属神的，在亚伯拉罕里属神的。主耶稣怎么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子孙，因为亚伯拉罕信神，你不信神。而施洗约翰在这里说什么呢？说你们这些人是不信神的，你们相信的是律法。你们这些人呢、啊，神从石头里边都可以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你们不是的。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小心呢、啊，不悔改，斧子已经放在上边。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虚假的信心来自于哪？来自于说，我受洗了，我觉知咯，我来教会聚会哦，我参加这个参加这个参加教会各样活动啊。我不是说参加这些不好，而是我们要把这两个事情把它分开。我们是因为信神我们才参加这一切的活动，而我们参加这一切活动呢，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确认我们就是信神的，否则我们是自己欺骗自己。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也这样来劝告当时的基督徒。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是可以看见的，就应当与蒙的恩相称。你说我得救了吗？我有救恩吗？你这两个得是相称的，因为你是新造的人呢。如果你的行事为人和救人一样的话，这个不相称哦。相称的生命是怎么样？他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一个肢体关系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信神，信心是真实的，是可以看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宣告或者某一个行为。这信心是从神来的，这信心是因为认识神而来的，也会因为不断的去认识神，我们的信心也不断的会提高的，而会显示在我们的行事为人的上面，显示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信心是真实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个宣告、一个祷告或者是一个什么场合。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为啥你是基督徒呢？我是在那一年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在约旦河受洗的。他觉得在约旦河受洗的就能够得救的。有些人说，我是因为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来到多伦多布道的时候呢，我举手我觉知的。他觉得说，这有名的那个传道人哦，很有名的传道人呼召我，那我肯定得救了嘛。这和那些都没有关系。我们要撇清这一切虚浮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救恩是来自于上帝，我们救恩的对象是上帝， 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上帝。那么我们既然信心的对象是上帝，那么我们得救之后就是按照这上帝这信心的对象而生活的，这才是重要的。而这个凭着信心活在上帝的面前的过程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神学当中所说的叫成圣，要成为圣洁，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得救之后的生活当中显出神的圣洁。当显出这些圣洁的时候，同时就显出了我们的什么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在挑战你们的救恩，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我们自己的救恩，使我们在这条成圣的路上能够走得更好，让我们专心在信心的上边，而不是专心在这些事情的上边。当我们专心在这些事情的上边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总是摇摇摆摆的。我们不是因为做了某一件事而属灵，我们同样，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属灵，所以我们才做属灵的事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美，但是神的恩典大过这一切的。所以凡事回到我们的信心当中来，使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是真实的，在人面前也是真实的。这样的信心不单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蒙恩，也可以祝福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你救我们，使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得以被打开，可以认识你，不但认识你在万古以先为我们所预定的这样的祝福，这样的救恩，也可以使我们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这位救恩的成就者。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真实在你的面前，赐给我们一个谦卑一个顺服的心，可以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也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教会，使教会真的能够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使人可以看到这教会是有你同在的，显出你的荣耀在教会当中，显出你的作为在教会当中，使世人都能够信服你，使世人都能归向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